这是预言，还没有发生。我们前面两次十一章第一到三十五已经是历史了，我们可以从历史我们看到很详细的每一节都应验了，但是从三十六开始没有，历史上还没有，所以前面的第十一章一到三十五，历史的敌基督，预告将来的敌基督。注意这个，神已经在提醒犹太人，给他们看见，敌基督的可怕，在历史上的敌基督，在主前一百六十多年，应该一六七。安提阿古以巴凡尼是历史上的敌基督，他要消灭犹太人。但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看到世界的历史兴起有很多这些所谓敌基督要消灭犹太人的，第二次大战我们也看过，到今天还是一样，这个世界这些执政掌权的要消灭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的背后，我们从第十一章，从第十章看到这些执政掌权的背后是魔鬼、魔君。从巴比伦开始有魔君，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帝国，现在我们是罗马帝国的延伸。背后是魔鬼那红龙的力量，记得这个世界目前是红龙魔鬼掌控的，暂时记得暂时神什么时候，因为亚当，从亚当开始神警告他，他没有听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这个世界是魔鬼在掌控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有机会赞美敬拜你。感谢你，你是那一位伟大的神，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是掌控我们生命的，生命从你来的，我们感谢你，又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但以理书，看看你所记载的预言，你的预言需要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这个政治的趋势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今天是比较容易明白，因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见了。天父，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来解开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世代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惧怕，我们信心不被摇动，我们知道什么回事，反而我们信心能够被刚强，我们更有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，我们先来读从三十六到四十五这一段。三十六到四十五，我们来读吧，一起来读。来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至高至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其余的话攻击万神之神。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，他必 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，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，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。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、马兵和许多战船，势如暴风来攻击他。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，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侵覆。但以东人、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，他必伸手攻击列国，埃及地也不得脱离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，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许多人杀灭尽尽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的宫殿和帐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。最后四十五节很清楚哈，他必在海地中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，耶路撒冷吗？耶路撒冷地中海跟这个圣山中间设立他的宫殿，所以很明显敌基督将来耶路撒冷是他的总部嘛。记得耶稣已经一直在警告，从耶稣2000年前他说耶路撒冷会被外邦践踏，有没有？从什么开始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巴比伦开始吗？9586年，巴比伦毁掉圣殿吗？践踏耶路撒冷。接下来，我们知道，接下来还有亚述，接下来罗马帝国，有没有？那么历史上，安提阿古、以巴凡尼，北国的安提阿古、以巴凡尼。他的名字安提阿古神显现，神肉身显现，安提阿古以巴凡尼，主前167年。安提阿古以巴凡尼成为历史上的第一基督，犹太人很清楚，神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像他的或者比他 更残忍的会出现，所以还在将来。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将来七年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看不见的啦，我们也不愿意看到，很可怕的啦，这个世界已经够糟糕了，如果这个人起来掌权的话，你想看这个世界，我们如果你没有注意，已经走向一个政府全球化主义，有没有？你们如果注意的话，已经预备这个人起来，一个银币 digital currency 钱， 一个政府，他们每一年在瑞士开会 Globalist 有没有这个 World Economic Forum、世界经济论坛有没有这个机构，你们注意，你们查这个，要注意这个，那些人很邪的，非常邪的，他们要掌控，他们说他们可以救这个地球，狂不狂？这些人他们可以救这个地球，所以他们 要限制很多东西，你不可以开、汽油的车，很快就要没有了，差不多2030年有可能他们要除掉这个汽油的车、但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飞机没有问题，你我不可以，明白吗、慢慢形成这个敌基督 要出现了。美国也有几个，今天美国的总统拜登也是 globalist， 叫 John Kerry， 他差派 John Kerry 整天飞自己的飞机到世界各地就是开会，开这个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看到吗？所以这个人很快就要出现了，因为已经差不多预备好了，意思是说你我随时要被提了，明白吗弟兄姐妹？你我随时要离开了，耶稣来接我们走了，那拦阻他的要被接走的，那拦阻他的是圣灵，那圣灵这个时候内住在教会你我的身上，成为一个主力，教会是一个主力，但是主要是圣灵，明白吗？我们是软弱的，记得我们怎样拦阻他，是圣灵。但是有一天圣灵内住，教会被借走了，这个世界交给魔鬼了，明白吗？这很可怕了咯。刚才我提到美国就要消灭基督徒了， FBI 在注意你，注意我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想到美国建国的根基在圣经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基督徒变成恐怖分子，这是他们给的名称啊。所以敌基督很快出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有三点，36、39，我们看那个敌基督、任性的国王，他的性格。然后第二点40到45，那将要来的那个敌基督，那个国王，他政府、中东或者 掌管这个世界。最后一节经文45节，他最后的结果，弥赛亚要回来灭他的。刚才我们读了启示录第19章，弥赛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回来把他消灭掉，也把所有他的军队、那一些国家要灭犹太人那一些国家消灭掉。我们是那时候是观众，我们会跟耶稣一起回来，第二次回到地上，我们看耶稣一个人打，好不好？他一个人够了，不需要你我帮忙他，他把世界的军队全部消灭掉。哇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好，我们看第一题36到39，这个人这个国王的性格，这边说他的目的，这边讲王必任意而行、自高自大，任意按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他不会听别人的，明白吗？这个人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今天很多人是这样，所以如果是这样，背后 是魔鬼在掌控吗？今天很多世人是这样啊，不管对错，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而这个人，这个国王，这个敌基督就是这样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哇哦！所以说，这个人出现哈，当时记得这个人是七头十脚，罗马帝国第七个头，罗马帝国延伸第七个头很特别，大以理书第七章，第七头有十脚，十脚会出一个小脚，就是这个人，十脚出一个小脚，变成第八个头，掌管整个世界。启示录第十七章，那个小脚变成第八，有没有？启示录第十七章，这个人很狂啊！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，启示录提到这个敌基督他背后的力量。启示录第十三章，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三章，我们读一下第一第二节。来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给了他。哦，你再读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背后他的权柄力量从魔鬼来的，从那个红龙来的。红龙就是那古蛇，就是那魔鬼，就是那撒旦，在伊甸园开始的。他背后就是这个叫红龙。为什么讲红龙呢？因为启示录第十二章讲红龙，有没有？启示录你瞄一下，启示录第十二章那边有一个大异象，一个红龙，有没有？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看到吗？一样的，七头十脚，七头十脚。十二章，是那时候是敌基督，从海代表这个世界，我们讲知道。因为 海代表这个世界。 你看叫启示录第十七章，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五节，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七章第十五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有没有水？所以这个兽从海里上来，敌基督，他的背后是红龙，是魔鬼，所以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邪的。今天全球化主义那些人，你注意听他们讲话，很邪的。眼中没有神的，明白吗？他们自己当作神了，他们可以救这个世界，所以他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。他们以为他们不会死的，真的，他们以为他们不会死的。今天很多 AI 有没有 AI 这个，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命交给 AI 了，他们不会死的，你明白吗？很邪，是不是？他们要消灭世界人口的，讲话很好听，你我不值得活的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们 我们很重要，你们，他要把世人消灭掉，减少世界人口，所以堕胎这些增加，可能同性恋这些，因为这些人就不会生孩子了，要消灭世界人口的这些人，很邪的。神说你们在地上生养众多，魔鬼要消灭全人类，所以一样的，这个人一样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下，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，再看一下这个人啊，36节那边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至高至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其余的话攻击万神之神，这些诸神，他必亨通。他必亨通在最后七年，但是七年结束之前，弥赛亚回来把他消灭掉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。有没有这个愤怒？七年是神的愤怒，你我不在了。刚才我们讲了，你我不在了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基督的血称我们，我们被称义，免了神的愤怒。这样这么清楚，圣经这个愤怒是给这些不信的人，还有犹太人。七年是主要为犹太人和耶路撒冷，还有不信的世人进入这个七年，他们才有希望面对灾难，有些人就悔改了，明白吗？今天他们觉得很好吗？这个世界，所以你看好，神借着种种的事情让人悔改。土耳其的大地震，这个世纪最大的地震，土耳其，神的目的悔改，没有别的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讲的，门徒看到灾难，哦，因为他们犯罪，这些人不该活，耶稣说你要悔改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不要笑这些土耳其，以为他们很不好。土耳其人，我们在那边差不多两个月，他们人很好的嘞，真的嘞。对，土耳其人，游牧民族，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的，亚伯拉罕有可能是土耳其人的，原本的嘞 ，native， 很友善的嘞。我们不想今天掺杂的，原本的很友善的嘞，很好的嘞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一下37节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眼中没有神啊！不管这些人啊，原来要拜什么，这个神不是只是这个独一真神，我们的神啊，这个多神，他什么神都不怕，完全不信有神，他自己是神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他在上面，他自己就是神了，像历史上的安提阿古以巴法尼，他就是神，道成肉身，在地上显现，这个人也是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再看一下37，他不顾他列祖的神，所有的神都不存在，在他眼中。还有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注意这个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妇女所羡慕的神，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时代，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时代，那些妇女都 想做什么呢？想做弥赛亚的妈妈，像玛利亚。哇，很多人羡慕玛利亚。哇，玛利亚生出耶稣。哇，啊，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哈，这个人，这个国王，这个敌基督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弥赛亚。那没有，我就是弥赛亚，明白吗？妇女所羡慕的神是玛利亚，你看很多人当时很多人羡慕玛利亚，到今天还是羡慕玛利亚，把她提高当作神来拜，这是妇女所羡慕的神。弥赛亚吗？我们看一下，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我们来读一下，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我们看看这个敌基督，那边已经预告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已经预告这位敌基督，我们读一下第七章二十五节，第七章二十五，来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圣名必交付他的手，一再二再半再，看到吗？圣名犹太人，所以最后七年，最后七年，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三章，但以理跟启示录如果一起看啊，就更明白。再看一下，放回去启示录第十三章。今天 这一段 比较容易，因为讲将来的敌基督。前面十一章一到三十五讲历史上的敌基督，已经应验了。那么今天三十六到四十五将来的那位敌基督，启示录第十三章，再看一下第五到第六节，第五到第六，来，我们看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看到吗？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，刚才一载半载啊，这但以理书第七章一样的四十二个月，第六节受敌基督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哎，注意这一节经文很好的。这个敌基督受，神称他为受，不值得称他为人，受，明白吗？太邪了。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是刚才我们讲的，神的帐幕在天上，第三层天，神的帐幕在天上，他知道，魔鬼知道，魔鬼也上去过，他知道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那些是谁呢？记得这个是灾难时期，七年里面，是你跟我在天上，他知道的，很多人 消失掉了，被提了，那时候很多人紧张了，很多人失踪了，这个他知道在上面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要被提的，去年不属于我们的，弟兄姐妹，他非常生气，你们走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世界邪恶力量魔鬼要攻击基督徒，要杀基督徒，第一是杀犹太人神的选民，第二是基督徒，你们不该活的，现在走掉了，他生气了，看到吗？亵渎那住在天上的， 除了神本身，神的帐幕，还有那一些人在天上。哎，很有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回到但以理书再回来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继续看一下。38，我们 看他的能力。38，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。他靠什么呢？能力他靠什么？ 他要靠军队力量。军队力量，这世界到时是一个政府吗？军队力量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吗？他靠那些吗？任何人反对我，我有军队力量吗？这个吗？哎，宝藏，38，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这些是他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。哎，所以哎，这个世界慢慢走向那边吗？像今天的这个欧盟，他们军队是合在一起的吗？那么再发展下去，是整个世界的军队在一个人手中吗？这个吗？39，看他的计划。39，他有计划的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。哦，那一些，第一 他靠军队、把军队 组织起来。第二，他有在政治上的手段。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用这个手段，哎，他要管人，他同时把那些支持他的给他们一些好处，分地给他们，给他们很多的好处嘛，哎，让他讨好他们嘛，哎，非常狡猾这个人，是不是？今天已经发生了嘛，这执政掌权的就是用这个手段嘛，没有别的。我们看第二段40到45，看看他开始攻打，要显出他的能力，他军队的力量。到末了，你们瞄到12章第1节。12章但以理书第1节，那时末了，那时有没有一样的？所以从11章36到12章都是还在将来的，还在将来的。哎，40，末了南方，哦，又回了。记得我们前面11章第1节到35，北方南方有没有？北方南方，北方是西流几王朝，有没有？南方是埃及，主要是埃及，是多利买王朝。记得这个历史。北方是塞琉基，塞琉基王朝，最后出一个安提亚古以巴法尼，是北国的。南国是埃及，埃及很有钱的，今天还叫埃，今天这个世界还叫埃及，有没有？但是埃及可以包括 北非一些国家。好，我们再回来，你看这边，这边，我们老实讲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因为他已经在耶路撒冷设立基地了，这个敌基督，现在南方王要打他，北方也要打他，看到吗？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要用 战车，马兵有许多的战船，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。这个历史上已经发生，前面第一节到三十五，我们知道北方南方一直在打，打来打去，有没有？但是同时打的时候，他们以色列夹在中间，以色列遭殃，将来一样，这个人敌基督出现，他在以色列，这些人要打他吗？今天我们看 北边 是叙利亚嘛，叙利亚已经十多年经过内战，叙利亚本身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在那一边，伊朗的军队在那一边，现在土耳其的军队也开始进去了叙利亚北边，黎巴嫩已经可以说黎巴嫩完全是伊朗波斯伊朗掌控的嘛，埃及下面埃及现在其实埃及的势力蛮大的了，记得北非还有利比亚还有这些苏丹这些东西，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只能够 推测、我们继续看一看 会明白多一点。四十一节，又必进入那柔美之地，以色列嘛，有许多国就被侵覆，但以东人、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。注意这个就清楚了，以东人、摩亚人和 一大半亚门人 是指哪一国？是指哪一国呢？约旦嘛，约旦、亚门、摩亚、以东嘛，这个死海的东边嘛， 约旦河的东边是约旦嘛，当时是亚门，是路德 罗德的后代嘛，亚门、摩亚嘛，以东是以扫的后代嘛，所以约旦嘛，约旦在历史里面到今天他还是中立的，有没有注意？他还是中立的，将来还是的。你看这边讲的很好的，又进入那永美之地，有许多国的已经战争，南北还有敌基督，但是 在争权嘛，但是以东人、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，因为他保持中立嘛。四十二，他必伸手攻击列国，这个敌基督，埃及也不得脱离，他终于胜了，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石。埃及很多钱的咯，你不要看很多人以为那个埃及很穷，不是表面穷啊，明白吗？像梵蒂冈梵蒂冈很多钱的嘞，埃及也是很多钱的，在哪里呢？在地里面，埋在地里面。我们到过埃及，他有很多埃及人什么都是神，有没有？动物，他们牛动物也是神，所以 他们有坟墓很大的， 我们去一个而已，很深挖下去都是动物的坟墓。但是你说他真的埋动物吗？不是，他埋这些财宝在地里面。什么？金字塔下面是国王的坟墓很多，但是埃及地 有很多坟墓，是真的你可以看见 很深的嘞。他会有写动物的嘞，是他们什么都拜。他们的坟墓很大的嘞， 你说 是真的是动物、啊、根据考古这些、啊、很多是宝石都埋在地里面、啊、所以金字塔里面他慢慢发有很多宝石的嘛，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他攻打埃及。然后还有四十三节后面利比亚，有没有利比亚？利比亚人和古时苏丹嘛，苏丹都必跟从他。最近上个礼拜，苏丹跟以色列签盟约，苏丹建立大使馆在耶路撒冷。苏丹，这个苏丹，将来所以这个苏丹会变的。现在好像跟以色列很好，到将来没有了。利比亚人和古斯人都必跟从他，跟从敌基督了。四十四，注意这个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搅乱他。哎，什么回事？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许多人杀灭尽迹。四十四，这边哈、啊。注意多一个东方，以色列东方，历史上告诉我们，东方指谁呢？是到最后 是中国也是东方，但是比较近一点，波斯这些嘛，俄罗斯有没有东方嘛？相信哈，我相信这边是指向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。我们稍微瞄一下，时间要到了 OK， 再几分钟，快快，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以西结、哎、那边你们有时间回去看一下以西结。 我这是读这个，我相信这边是指以西结、哎、所以有俄罗斯有波斯的军队来了，他们也要打以色列嘛、哎、包括北方叙利亚嘛，他们会喝起来打以色列嘛？看看看一下以西结，给你们看一下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这个战争还没有发生，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还在将来。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我们读几节就好了，没有时间了。以西结三十八，我们看三十八，我们读前面。四五节好了，三十八章，以西结三十八章一到五，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，攻击他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是属俄罗斯哈，米色土巴。这土耳其这些的王哥哥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队马匹马兵带出来，做什么？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波斯、伊朗有没有？古时和仆人利比亚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割灭人和他土耳其割灭和他军队。北方急促的陀加马是土耳其北边和他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做什么呢？打以色列。 你读下去的、啊、第八节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，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中安然居住。以色列现在安然居住有没有？那么第九，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有你许多民，如同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你再读下去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我相信，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，但以理书、啊、但以理书 第十一章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把这个放在一起、啊、我们回来把 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套在这个地方。四十四节，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搅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多人杀灭尽尽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宫殿和帐幕。为什么他可以设立？他赢了吗？他不是他赢。我们知道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那些军队打下来要打以色列，神把他们消灭掉了，是神降下火把他们消灭掉了，所以敌基督就拥有了耶路撒冷。是神把北方把这些军队消灭掉，在以色列的山上。你再读下去很有意思的，以西结三十八、三十九，所以我相信这边是指向那一边，北方和东方的军队要打他，但是被神消灭掉，不是他可以打的，是神把消灭掉，然后剩下他，他掌权了。敌基督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的宫殿和帐幕，然而最后一点，然而到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，当弥赛亚回来最后把他消灭掉。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，他在去年的三年半他自己把自己当作神，有没有把自己当作神？你们停止献祭的事情。去年开始他跟以色列签盟约，那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签盟约，跟以色列替他们盖圣殿，圣殿起来了，献祭又开始，犹太人很高兴，献祭开始了，但是三年半他自己又坐在圣殿做完了，然后弥赛亚去年要结束之前，弥赛亚回来把他消灭掉，还有把其他世界的军队消灭掉。世界的军队会在哪里呢？给你们看一下，他们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快快一下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我们读前面几节就好了。我们看看将来的战争，最后的战争，弥赛亚回来把他们消灭掉。来，我们读第一节：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下面有答案，是弥赛亚，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，弥赛亚来救犹太人。第二，你的装扮为何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呢？答案第三，我独自踹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烈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服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把众人踹下去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很清楚的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特别最后去年要发生的事情，记载在这本圣经，要我们明白，要我们能够站立得稳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